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我们大家看过一本书叫水浒传，水浒传里边就有一个鲁智深。鲁智深你们看多横啊，又没有文化，没有学问，只是一个莽大汉，一出了家以后脾气暴躁，横行霸道。但是他那个横行霸道是对恶人，对善人他还是非常慈悲的，就是一个耿直分子吧。那么他在出家的时候，他的师父就已经知道他，就晓得他是一个大德，今后要了脱生死的，因此写了一首偈子给他，也不准这些师兄师弟去损伤他，就说他跟你们不同的，他允许吃肉，他允许做一切事情，你们是不允许的，对他的政策就特别宽。那么后来竟然呢，跟着宋江一伙去当造反派，到水泊梁山去闹事，和宋兵打仗，随时杀人放火。有一天啊，他突然住在曹溪附近的一个山底下，十五那天就听到山上水哗哗哗的响声，听到以后他又认为宋兵杀来了，后又从床上跳起来，就把铁禅杖拿起跑出来，就准备打仗。几个小师傅笑得哈哈哈的，就说师傅你在干啥，你慌得这样。他说哎呀，宋兵杀来了，洒家要去应战。小师傅们就说没有宋兵。鲁智深说你听吧，还正在响。小师傅们说哎呀师傅啊，这是潮水在响啊，这是每十五来的时候，我们这儿山上的后边的后山的潮水都要响一次。他一听潮水，嘿，就感到很奇怪，因为他的师傅曾经给他写偈子的时候就念给他听过一遍，其中有两句话叫做听潮而圆，见性而济。现在《水浒传》的书上都有这两句话，就是听潮呢就该圆，见性而济。他就说是潮水响，我就听潮了吗？听潮而圆是啥意思呢？由于他没有文化，什么都不懂，他就请问小师傅，他说什么叫听潮而圆呢？小师傅就告诉他了，听潮而圆就是说听到潮水，那么师傅你就该圆寂了。他说啥叫圆寂呢？那个小和尚跟他开玩笑，圆寂就是我们和尚死，晓得不？你该死了，你该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晓得不？小师傅就给他说。哦，他说他见性而寂呢。小师傅就说圆寂嘛，寂就寂灭嘛，舍去这个身体嘛。这小和尚就给他讲，哎呀，他说那么看来洒家应该圆寂了。刚刚这一说，顿然回光返照，本性全然，以前正道的罗汉果的境界顿时全部上升，他的凡夫的心识一下就灭完了。一灭完以后，这一下他就喊旁边的小和尚赶快去通知，喊宋江，喊宋公明哥哥来看洒家圆寂。他说的他还喊看他圆寂，你看好笑人，马上喊给他洗澡，就达到生死自由了。洗了澡以后，然后宋江他们来，鲁智深打起盘脚就走了，根本不跟他们说话了，就圆寂了。大慧禅师就来给他送葬。大慧禅师是神通广大的，一来以后啊，还念了一首偈子，偈子我不全记，我简单背给你们听一下，叫做鲁智深鲁智深，两只放火眼，一片杀人心，平日不修善果，终日杀人放火。就是说他从来不做好事，而尽干坏事，劫此满腔飞白玉，能令大地做黄金。就是说啊，把凡间的一切世俗地化为了圣境界，能令大地做黄金，能使整个大地凡夫之土变为金玉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能让凡人所处之境变成圣者的圣境，就是自己就成了圣人了。当然听到这个话就很奇怪， 他是平生杀人放火又不修善果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成就？没有修过佛法，大慧禅师最后上舍利塔的时候给他装骨灰舍利，他烧出了舍利的，然后又说鲁智深鲁智深字愿林，这句话就点明了鲁智深是愿力而来，不是待业而修，他是来偿愿的。他来偿什么愿？他发的愿是不是？不是。鲁智深以前由于人家往昔之中杀过他，他必须要把人家杀回去，不然人家这个账就没有地方报销。所以说啊，他就转世来，来了以后由于经凡夫心识一投胎，就迷其本性了。佛菩萨好像有这么一个规矩，就是凡是转世来的一般都要迷信，那么不到相当高的菩萨是不会彻绝他们自己的，要很高很高的境界才能保持清净本然，一般的都要迷信，因为不迷信就要妄弄神通，妄显本事，一妄弄神通本事以后啊，还要骄傲自大，还要崩菩萨崩活佛法王尊者乃至动物转世，也冒称观音再来，明明是山猪投胎，竟然说是弥勒真身，崩得来天花乱坠，到最后啊，要破坏众生，就要致使众生入魔，众生去贪图神奇古怪，甚至被迷惑在社会骗子假法大德搞的鬼把戏中，修空洞理论，不去修正自己的行为。所以说佛菩萨尤其是释迦世尊观世音菩萨等，他们是了彻众生的一切性格，了彻他们的习气，也知道佛菩萨的妙用，更知道波旬魔王所派的一切弟子的作祟是非常厉害的，产生各种魔境，产生为缘魔，产生五阴魔，产生天魔地魔，甚至于产生出使你想象不到的世俗魔境来进行破坏，把你麻痹到，把时间给你拖过去，破坏了以后就致使你彻底堕落。那么如果说是佛法展现神通力量予以度生，那么魔就更会这一套，因为魔是不懂真正的佛法，说不来法，没有办法讲法，魔是讲不来法的，是乱讲的，只能骗没有佛法基础的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，因为魔没有智慧的，没有般若智慧，但具有魔通。如果说佛法要以神通度生，他们就更会那一套，这下子就以假乱真，就要把所有佛弟子弄来倒霉玩，到最后堕落了事。所以说释迦世尊才规定神通不能度生，智慧才能度生，原因在这里。那么智慧是不是就指了生脱死和聪明呢？不是，聪明是外道的，聪明是属于一种散慧。智慧啊，除了斩断生死，智慧要生妙用的。好像我曾经跟同学们已经讲过了，智慧的妙用甚至于比神通还来得快。比如我给同学们讲过的，地藏王菩萨去听佛法的时候，地藏王菩萨是神通第一，但是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就竟然跑在地藏王菩萨的前面，地藏王菩萨随便怎么样都追不上舍利弗，最后到了以后看到舍利弗坐在那儿就感到很惭愧，请问世尊，世尊才告诉他舍利弗是智慧来的，你是神通来的，神通永远也不能和智慧相比，所以我们智慧说法能隔绝一切外道天魔，因为外道天魔不能以智慧说法，他们讲的是胡说八道，只要稍微有一点聪明的就会听出不是佛法，是借用佛教一些名词做外衣而说的邪知邪见，想各种方法假借在佛法上来贪财骗色。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不跟着他们学了，佛法重智慧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因此《金刚经》说的道理就是无法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亦无诸见的分别，神通也是幻化之相，所以我们不能只取神通，而只取的是般若，而不取般若之着相， 直取而不直取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达到了这一步以后，就能无受想行识，无受想行识以后，当然五蕴自然就空了。此指五蕴空者，即是空地中无有五蕴，就是说空地里头啊，本身不存在五蕴，就是空的真谛里头，法性里头本来没有五蕴的，乃至无十二处、十八界、无四谛，就是说不但没有五蕴，连十二处也没有，连十八界也没有，连四谛也没有。这里的无五蕴啊，不是说空中没有凡夫所见到的原生虚假不实的诸相，而是空中的这些现象，五蕴所具的现象照常存在的，只是悟得，悟的境界得到五蕴之地当体是空，故不落断灭之见，就是说不落入断见，也不落入灭见，不能否认幻有虚相，也不能直取空有无相。前面讲明空中无五蕴，万法毕竟空，空亦无所得，故不落于常见之中。前面已经跟我们讲明白了，整个空性的体里头没有五蕴，万法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性的，毕竟是空的，空呢也无所得，就是空体都不应该有一个得的觉受，连这个得的觉受都不应该有，所以就不落在常见之中。所谓常见，就是凡夫平常所处的世俗之见，即为常见。连这个凡夫的世俗之见，五蕴所执、受想行识所取的境界，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沉静，都不与执着，无有受取，就不落在常见之中了。